听新闻早餐，知天下大事。今天是2022年4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15。雨阳在上海向您道一声早安。先来关注头条新闻。四川省公安厅13日公布了一批涉及国家安全的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了两起伪造虚构活佛身份进行诈骗的案例。王某在同门师兄弟卢某的帮助下，伪造当地藏族群众身份，对外号称洛桑丹真活佛，并大肆敛财。王某在全国20多个省份发展弟子3000多名，要求每个弟子每年都要给其上交供养，10多年来非法敛财近2亿元。此外，王某要求每个弟子发毒誓，终身听命，不得背叛，还编造身加持、双修等歪理邪说，对女子实施强奸猥亵。最终，王某犯组织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经营罪、强奸罪等，判处有期徒刑25年，并处罚金2000万元。卢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13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999例，其中上海257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6318例，其中上海25146例。吉林省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13日吉林市实现了社会面清零目标，白城市等有感染者报告均为隔离管控人员，四平市已连续多日没有新增病例，至此吉林省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交通运输部通报，受疫情影响，各地高速公路共关闭收费站496个，占总数的 4.34%， 比4月10日减少209个，关停服务区201个，占总数的 3.04%， 比4月10日减少163个。人民银行昨天透露，3月份以来，由于市场需求减弱，全国已经有100多个城市的银行自主下调了房贷利率，平均幅度在20个到60个基点不等。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3号载人飞船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择机撤离，空间站核心舱组合体返回东风着陆场。公安部昨天透露，通过快速止付冻结机制，去年共紧急止付群众被骗款3291亿元，正在打款的150万名受害群众免于被骗。香港旅游发展局表示，3月访港旅客初步统计数字为1800人，较去年同期下跌 73%， 累计今年首季旅客人数为11490人次，按年下跌约 30%。犯罪嫌疑人周世平、胡玉芳等18人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一案已于近日起诉。犯罪嫌疑人利用红岭创投、投资宝网贷平台非法集资，集资参与人累计51.68万名，非法集资1395亿元。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在能源出口问题上，俄罗斯主要希望提高本币结算的比例，外汇市场需要准备好转向卢布出口结算。克兰奥德萨州州长13日晚说，乌军当天用2枚反舰导弹重创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这艘万吨级巡洋舰发生火灾，弹药库被引爆。当地时间13日，美官员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基辅，以表示对乌进一步的支持。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印尼表示，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确认将通过线上方式出席下周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当地时间14日，日本通过一项加强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法案，以撤销对俄罗斯在贸易上的最惠国待遇。巴西海军和空军近日被爆出花费重金购买3.5万多片伟哥，并且药品价格疑似被提升了143%，反对党因此要求总统博索纳罗领导的政府做出解释。马斯克昨天发布推文称，当天向推特提交了一份私有化提案，计划以每股54.2美元。计划以每股54.2美元，总价约410亿美元的现金出价购买推特100%股份。 美国德克萨斯州政府13日把一整车拉丁美洲庇护申请者运送至首都华盛顿，表示要让不了解南部边境状况的总统拜登及其领导的民主党政府看一看。再来关注社会民生新闻，广东佛山23岁女孩被欺负完迷晕致死一案有了新进展。昨天，被害女孩家属收到二审刑事裁定书，被告人彭某上诉驳回，维持一审无期徒刑判决。少年刘学周寻亲后不久自杀身亡，至今已有两个多月。日前，刘学周养父母亲属已报案，要求追究刘学周亲生父母拐卖、遗弃儿子的法律责任。近日，重庆一名十余岁小女孩坐在33楼楼顶雨棚上欲轻生，民警唐刚、辅警李志华耐心劝说和营救，成功将女孩拉回安全区域。14日，两位警察获得10,000元正能量奖励。南京茶农张永国的茶园因野猪肇事受损，13日他收到49,800元保险理赔，这是江苏首单因野生动物肇事获得的保险理赔。23岁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李某通过抓取网上公民个人信息和制作虚假信息，四个月里出售个人信息1亿多条，获利110多万，日前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温州警方批捕。再来关注文化体育新闻，CBA 季后赛半决赛对决，辽宁队昨天96-83再胜广州队，在5局3胜制的系列赛中2-0领先拿到赛点。排协发布通知，丁霞、袁心玥、龚翔宇等20名运动员入选新一届中国女排集训队，征战东京奥运会的12名球员，此次只有5人入围，朱婷、张常宁等暂未入选。14日，豆瓣发布关于饭圈乱象整治处罚公告，停用问题小组7个，包括豆瓣俄组、18楼育儿托管所等。第75届戛纳电影节揭晓入围片单，由朴赞玉执导、汤唯、朴海日等主演电影《分手的决心》入围主竞赛单元。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餐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觉得节目不错，请点击再看按钮。咱们明天不见不散。